家人的支持虽然很重要，但是家人若不了解患病者他发病的原因，这个呢也很难给予相应的支持。在接下来的两个个案当中，我们会分析一位丈夫在妻子怀孕以后为什么精神疾病会复发，另外一位是博士，他又为什么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呢？
约翰三书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身体健康固然重要，心理情绪的健康同样不容忽视。
为你请来嘉宾分享专业意见，
与你一起探讨精神健康之道。
又到了我们精神健康这个栏目，那么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上个星期呢我们这里呢就请来了两位嘉宾两位都是精神科的医生，一位是廖医生，另外一位呢是赵医生他们两位真的是很有心啊，再一次的上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廖医生你好。
你好。
赵医生你好。
你好。
那么上一星期呢，我记得两位呢就跟我们分享过关于精神病方面，特别是精神分裂症方面一些的病症，还有怎么样去治疗，家人的支持是怎么样的。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我们从电话或者是他们的来信里面也发现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也会面对着这些的问题，可能是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身边的家人有这样的问题不容易去面对这个处境。今天呢就很想跟两位谈一谈我们某一些听众朋友的个案，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希望可以具体的给他们一些建议。那么我先讲一位姊妹的情况好吗？那么然后呢就请廖医生还有赵医生呢去分析一下到底他们所面对的情况是怎么样。
好。
有一位姊妹呢她在三年前结婚哈。那她的丈夫呢是别人介绍的，不到一个月呢就结婚了。结婚之前呢这位姊妹不知道丈夫有精神病，但是后来发现了，而且呢她的丈夫呢是特别的不正常。在姊妹怀着女儿的时候呢丈夫因为精神病复发，所以呢就把妻子给反锁在房间里面，而且呢把她的头捂在被子里面差一点呢就闷死了。那之后呢类似这样的事情呢也发生了很多次，那这位姊妹呢就吓得跑了出来了，就是离开了这丈夫。那这位姊妹呢也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然后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打工，那带着女儿。那现在呢这个女儿也已经三岁多了，就是说她跑出来已经有几年的时间这位姊妹一直都不敢回家，她心中很痛苦，很想离婚，但是呢因为她是信耶稣的，所以她想到圣经的教导呢就是我们不可以离婚。这位姊妹呢就是在这种的情况当中，因为她的丈夫呢是不信主的，这件事情呢也带给这位姊妹很大的伤害，不单单是肉体上的伤害，还有心灵当中的伤害姊妹一直都生活得很痛苦很难过，每天都哭，而她的妈妈呢在家里面呢也是陪着她哭。那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很关心她的情况，但是呢不知道应该怎样帮助这位姊妹，只好就为她祷告。那姊妹就在两难之间如果她自己在外面带着女儿的时候呢也是很辛苦，但是如果回家的话呢，因为她的丈夫有这个暴力的倾向，也会很担心自己生命的危险。那这位姊妹面对的处境就是这个情况了。其实她的丈夫患了这个精神病，这里没有很 详细的去讲他是哪一方面，但是从这些描述当中，大概可能是哪一方面的疾病呢？
这个就说不定，因为现在我们有的资料比较小一点，所以呢但是我发现就是当她的丈夫发病的时候，她有暴力的行为现在她不是跟她的丈夫两个人嘛，还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所以呢我觉得安全她跟她的小朋友的安全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呢她的丈夫跟她结婚的时候应该都是好的如果不是她，我想她也不一定会跟她的丈夫结婚但是当她复发的时候性情就不一样了就此我想如果她的丈夫的病能够治得比较好一点现在我们不知道她的丈夫有没有看医生，看了医生以后有没有按医生的处方吃药治疗如果是她的吃药方面不大好的，可能跟她的丈夫或是丈夫的家人谈一谈看看怎样能够帮助她的丈夫可以把病治得好一点当她病治好呢，她不一定是这样暴力的现在可能是她病的时候这样子的
是如果从来信当中可能这位姊妹对丈夫的病情的了解也不是很多只知道他有时候会发病而发病的时候会有暴力的这种的倾向廖医生你又有什么建议呢对于这位姊妹
从来信看来这个丈夫在结婚之前也是精神比较稳定比较正常的是不是
最少他没有发现他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在临床的经验里面也看过有一些丈夫在妻子怀孕的时候有一些压力他们有很多的是有担心他们可能担心他们没有能力养小孩子
这是产前抑郁症吗
是
会不会是
有一些经济的问题他们工作可能赚钱不太多他们有很多的心理的压力也是一个时间比较容易精神病发作的在虽然治疗不是太详细但是有可能是我们所谓的精神分裂症这种情况比较如果刚才教育上讲如果这个老公可以有机会看医生吃药的时候应该可以有机会可以医得好一点对不对所以这个姊妹现在为了安全的原因她跟女儿离开一段时间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明白她的老公是有可能是一种病应该可以有方法可以医治的
是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放弃那个时间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有方法可以看医生看病吃药之类
是所以真的有机会的话劝她的丈夫去看一下医生因为我也想如果她有这一方面的暴力的倾向的时候其实不单单也影响到她的自己的家庭可能她在她生活的其他的层面他也不能够很正常的去运作可能也影响到他的人际或者是工作方面的
另外姊妹是信主的是不是
是
但是她老公还没有信主的
我
们看在临床里面也看过有很多的病人他们在病的时候得了医治之后他们有机会接触福音 他们接受福音，对他们的病情也是有利的，他们有一个很强一个好的精神的支持，他们在他们不如意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有心境的教导啊，他们可以祷告啊，他们有弟兄姊妹在他的旁边支持，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他的老公如果可以到教会可以听福音，有机会信主的时候，他们的将来也是有希望的，我相信，是不是？
同意。
是，我记得过往我们访问过两位嘉宾，陈医生跟陈博士，他也提到其实信仰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那当然不单单是因为对于我们心理精神健康有帮助我们才信主，而是有很多人因为接触了福音以后信仰改变了他的生命，以至于当面对就算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仍然会有出路。那么我们也为这位姊妹还有她的丈夫来祷告，希望他们早日的解决到现在的这个问题。这是其中一个个案，还有另外一位一个个案呢，可能这种情况也是挺普遍的。这是一位博士生他所写来的来信，那么我也把他来信的内容先读一遍哈。这位听众朋友呢就说，我从大专推荐到本科，本科毕业考了两年读硕士，再由硕士考到读博士，这一路走来我付出了多少自己最清楚。我家虽然穷，可是爸爸妈妈和亲戚们却以我为荣，周围的邻居也对我家刮目相看，但是我自己现在的状况是头痛，睡眠不好，没有精神，忧虑恐惧，害怕自己毕不了业。一定是神在眷顾我。七月底的时候呢，我在老家的医院做检查，遇到了一位好医生，开过药之后他送我一本圣经还有一本赞美诗，而且告诉我有时间可以去教堂做礼拜。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后来两位主内姊妹找到我家跟我聊了很久，听了他们的话，最后和他们一起祷告，心中平静了很多，也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从那以后的两三天，我的身体好了很多，我以为从此心内找到了归宿，我的境况会一点点的好起来。因为素不相识的主内姊妹尚且如此的对我，主的慈爱就更不消说了。可是八月初到学校以后，情况却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常常遇到一些意料之外的麻烦，而且晚上仍旧睡不踏实，头连接痛了两天没有间断，不得不服用止痛药。过去一个星期因为身体的状况不好，我一直没有做实验，我的心似乎又变得游离和浮躁起来。虽然我每天晚上看圣经，早上起床晚上睡觉以前还有特别难受的时候我都会祷告，但是神似乎没有听到。昨天晚上就在我跪在床上向神祷告的时候，忽然听到心里深处另外一个声音，他在叫不要信不要信。我很害怕，真的很怕，当时我很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心被分成了两半或者是两面，一面在虔诚的祷告，一面却那样嚣张的嚣叫。请相信我不是在为自己辩护，心长在我自己身上，但是那啸叫的声音我却不能控制，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请帮帮我吧。这是一位正在念博士的一位听众他分享到他现在面对的情况。
念到博士真的不容易啊。
是
啊，我想他一定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才能有这样的成就。
是，
就是这样子，对自己的期望就比较大一点了，可能是。不单是自己的期望，可能是其他人，对他的期望啊，可能是父母啊，这他变成呢，他有一种心理，可能是只能成功，不能够失败。
是很大的压力，
很大的压力。我们看到，我很高兴他认识了主啊，因为在他不开心的时候，他认识了主，他的心情好过来了。但是当他开学的时候，他的心情又变坏了啊，因为就是基本的忧郁的症状还在。我想忧郁呢，除了我们从信仰方面可以能够有一些帮忙以外呢，因为忧郁症都是一种的精神方面的病，所以呢，治疗是很重要的。治疗是很重要。在他的方面，他已经是很努力的去上学啊，他希望去做实验，但是他做不了。他也觉得很烦躁。他希望看心经可以给他一些平安，但是他的病的时候呢，别定要去从这个医学的方面去给他一些帮忙了。还有他说他仿佛听到一个声音，是吗？
是。
在一些人当他们的忧郁比较严重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幻觉的，也可能的。
这是不是幻听呢？
这可能是有一些人是可能会听到一些不存在的声音。他说他不能够控制，他不想听到的这个声音，但是他老在听到，他也觉得很害怕。
是，所以他其实听到的这个声音是很真实的。
很多时候都是很真实。
一般来讲，忧郁症的病人，他们的幻觉，他们的幻听，一般的内容是都是不好的。都是
负面的。
比如说我不好啊，你没有用啊，你做了很多错事啊，有一些是跟他的信仰也有关系的。你比如说你不是一个好人呢， 你犯罪啊，只是到令人有一些跟他的信仰有一些觉得是不是我的灵命有问题啊。所以有一些信徒也有一些比较错误的理解。
是。我之前看过一位病人，他的情况跟这位
听众
有些像。他也是信主的，他很爱主的，但是他的情绪很差的时候，他说我祷告但是也没有用。但这不是他的信心的问题吗？这是病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说，你祷告，你要一直祷告啊，但是你也有吃药啊，在两个方面你都去努力的时候呢，后来他的病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在治疗情绪病的时候，除了药物的治疗信仰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过往也接触到一些听众朋友啊，弟兄姊妹，他们也是信主的，因为各种的原因也患了精神方面的问题。其实他们都是很爱主的很对于信仰很认真，当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也是很难去接受自己会患上这个病，也很多时候会诉诸信仰方面，就像廖医生刚刚说的啊，我是不是灵命不好呢？我是不是得罪了神呢？但其实刚刚赵医生也提醒我们说，就是如果真的是患了病的话，病人就是需要吃药，就是这么简单，也要面对这个病。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来医治我们。
我希望他明白他的情况是很普遍的，尤其是在一些年轻的人当中也很多啊，因为很多生活的压力啊，很多因素啊，可以有一些忧郁的情绪。有一些朋友比较严重的时候，不要怕，不要害怕去看医生。可以有应该勇敢将自己的问题拿出来，跟一些专家朋友啊，一些心理咨询员呢、 谈一谈，看看是不是应该有方法，有药物，有治疗，可以有帮助。
嗯，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面对他的问题，他的精神的问题，他的忧郁的问题。
嗯，是在我们的听众当中啊，也有不少的学生啊，有一些是大学生啊，要考研呐、啊，或者是正在念研究院。就像刚刚赵医生你所说的，真的是不容易啊，可以走到这一步。哎，我就想到，其实两位都是学医的，在这个学习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除了读书，还有实习，其实也面对很大的压力。你们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们这些正在这个学业压力当中的听众朋友分享呢？
嗯，我觉得啦，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压力。嗯，不单是读书的，很多时候打工的，或是你做母亲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压力。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有压力的时候，自己要知道有一点受不了了。不要让问题怎么说了？不要自己独立去处理问题。有时候在信仰方面也可能可以给我们帮助。有些时候呢，跟家人的朋友谈谈也是可能的。因为有些时候压力呢，我们不处理的时候呢，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很辛苦了。还有呢，有时候我们很忙，也要找一些时间呢去休息一下去轻松一下我常说的就好像是机器嘛机器也不能够一天24小时不停的
运作
是对要休息一下再运作就比较好一点了。
是有时候休息一下玩一玩也不需要有罪疚感
对
因为人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可放松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除了休息有足够的睡眠同样重要的就是有运动抽一点时间做运动每个星期起码有2-3天做半小时的运动对身体对心理也是有很有益处的另外应该要保持一个好的社交生活的网络应该有一些朋友可以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们谈有问题有不开心或是开心的都拿出来谈互相帮助有些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但是讲出来已经可以放松可以有一些帮助有感受有朋友可以理解你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是不是另外很重要的做基督徒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好的信仰的生活可以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要帮助从哪里来我们有一些好的清楚的原则生活的原则解决困难的原则帮我们去面对我们的困难比较是有利的
所以听两位刚刚的分享就是其实我们面对生活各种的难处还有压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在各方面能够保持平衡原来是很重要的有时候读书可能我们就把所有的精神心思都花在要拼命的念那就忽略了其他方面有时候压力到了我们不能够承受的时候呢就发现没有其他的资源那就特别的难去面对
另外可以跟周围的朋友看看他们用什么方法去面对问题也是大家可以分享大家的经验有一些人他们很乐观很开心我们看看他们用什么的方法去面对他们的问题从其他人的身上互相去参考去学习也是很重要的做一个 陈述的人就是陈述的人就是从其他人身上的优点中去学习可以帮助将来有问题有困难时候也可以有好比较多比较好的方法去面对减少你的压力减少你的情绪的困难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是我也发现有时候当我们太过注重自己的时候比如说只看到自己面对很多的压力面对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情绪也是容易去低落但是当我们也看一看周围的人就像廖医生刚刚说的周围的人他们其实也面对很多的难处但是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来面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
有一些朋友他问我我睡觉不好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喝些酒好不好
喝酒
是啊因为喝酒之后觉得很放松睡得比较好一点喝酒呢好像是有这些的效果但是长期喝酒呢有其他的问题
可能带来另外的
比如说当你常常喝酒的时候呢不喝酒的时候就很昏睡的不自在
就已经形成一种依赖的
依赖性还有呢喝酒呢对身体的其他的器官比如说肝之类血压都不好的所以呢这个方法呢就不值得鼓励了
医生专业的意见就是不鼓励用喝酒来解决压力
对有些时候也有些朋友问我觉得很累我晚上睡得不好在白天的时候我多喝一点咖啡茶好不好那咖啡茶都不是什么毒品的是一些
毒品
是一些很平常的饮料我也觉得小量的咖啡茶没有对身体没有什么的伤害的但是呢当我们喝的过多的咖啡因的饮品比如说咖啡茶可乐之类呢我们的身体有些反应可能会心跳手抖有些时候呢因为咖啡因在我们的身体内停留的比较久了当我们喝很多的时候在晚上呢睡觉可能也比较差一点了因为咖啡因有提神的作用嘛
是
所以呢这些饮品也要注意一点不要喝过多
就是看自己的情况如果觉得自己的身体真的可能比较难承受这么多的咖啡因就不要用这个方法因为我知道也有一些人呢一天可以喝两三杯也没有问题的这些就是另外的
两三杯也不是很多我听过有位朋友他喝上七八杯那就可能是多一点
太多了那么廖医生还有没有什么的建议不要喝酒不要喝咖啡
当然不要喝酒了喝酒麻醉我们的脑袋但是没有解决问题对不对问题只是放在一面但是将来也要面对可能那个问题越来越大我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比较正面的思想的习惯要学习一些方法让自己的思想比较健康有一些朋友有很好的记忆他们什么事情不开心的事情也放在脑袋里面常常脑袋里面常常记起来他们就不开心有一些是很久很久从前的事情有一些人做了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他们做了有一些错的东西他们
常常
想起来这是不健康的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应该要思想多一点快乐正面的事情有一些我们快乐的时候我们有的东西 譬如说我们健康快乐的日子啊，要细想多一点，而不是常常想起一些痛苦的日子，对不对？应该思想领导我们的祝福，而不是未临的祝福。
就是我们已经现在有的祝福，我们要有感恩的心，但是没有得到就不要常说啊，我为什么没有这些东西。
另外我们身边的朋友家人一定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太好啊，但是我们应该思想我们家人朋友的美德，而不是他们的要点，
弱点。
另外我们思想多一点将来的希望，而不是过去的
懊
悔。这是倒是一些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养成一种健康的思想的方法。如果有这一种原则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比较正面，比较积极一点可以做人的时候比较快乐，小一点压力，对不对？
我曾经听过呢，就是说选择性的失意，
是
就是把一些好的事情都记住，但是呢不愉快的或者是痛苦的一些回忆呢不要常常想起来了，把它忘记，这样人会比较快乐一点。
是，
对，
这是比较聪明的做法。
是，其实我相信这种积极的思想是我们可以操练的，常常提醒自己，特别我们基督徒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给我们的恩典。我相信当我们多想神的恩典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能够更加的积极来面对我们的生活。今天也要再一次的谢谢廖医生跟赵医生这么忙的时间里面呢抽空上来所以月星也不客气了，下一次还是要再请两位上来跟我们分享好吗？
好的，
好，再见
再见。